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爆发至今，西方国家大体上仍然维持团结，和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不过目前欧洲各国都开始担心粮价上涨、能源匮乏以及经济可能衰退的苦日子即将来临。对此，美国传媒分析指出，西方国家合作抗俄的共识很有可能会分崩离析，当前正是考验欧洲支持乌克兰决心的时刻。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近日的报道指出，在乌克兰遭到入侵之后，西方联盟成功地团结起来，同意向基辅提供财政支持和武器捐赠，降低对俄国能源的依赖，并实施旨在打击俄国总统普京及其亲信的制裁措施。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不断呼吁世界各国支持他对抗俄军的努力。但随着战争持续，现在泽连斯基可能发现自己已经很难引起欧洲领导人的关注了。对此，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顾问吉尔斯指出，因为西方各国必须为支持基辅付出国内成本，除了俄国的天然气和粮食威胁，还有经济和人道主义成本。这样很可能就是泽连斯基说他希望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战争的原因。从长远来看，乌克兰面临的真正问题将会是确保西方国家遵守他们的承诺，但当前冬季的燃料危机是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每日都在度思考的问题。根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俄罗斯占欧洲天然气进口总量的 55% 左右，欧盟去年每日进口220万桶俄国原油。上个月，欧盟国家同意缩减 15% 天然气用量，以回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的能源价格危机。对此，有欧洲高级外交官员表示，为了遵守承诺，在天然气和其他利益上切断和俄罗斯的关系，在欧盟内部现在非常困难。官员担心到了紧要关头，部分欧盟国家可能会拒绝遵守诺言，同时还担心西方武装乌克兰的策略正成为长期问题的短期解决方案，因为这个是一场看不到明确终点的战争。此外，除了经济和军事成本，很多官员更加担心随着战争没有进展，世界将会对战争失去兴趣，甚至停止关注。更有多名西方官员告诉 CNN， 他们担心在某个时间点最好的办法是推动和平协议，这样将会导致乌克兰难以达到他们的理想结局，无法迫使俄军退出。最后， CNN 分析指出，当前很多西方国家官员都坦言没有人能够预料这一场战争最终将会如何结束，尽管希望看到乌克兰能够成功对抗俄国并将俄军赶出领土，但西方国家的决心还有待考验。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全国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22号宣布在12号卸任。福奇在声明当中说，他卸任但不退休，将会持续在公卫领域努力，指导下一代的科学研究人员，协助应对未来的传染病或者威胁。不过在福奇宣布卸任所长的声明当中公开说，我反驳了一位美国总统，这个并非易事，但我做到了。虽然只字未提前总统川普，但暗示意味明显，引发外界关注。据悉，现年81岁的福奇已经在联邦机构工作了50多年，从1984年开始担任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从拜登上任起担任总统首席医疗顾问。而福奇的名字在美国变得几乎家传户晓，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上半年美国爆发疫情之后，川普总统任命福奇为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工作组主要成员，但此后他和川普因为观点分歧而关系紧张。关于他和川普的关系，福奇承认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不同。此外，福奇还承认如果共和党在2022年赢回众议院或者参议院，他可能会受到调查。他说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并在采访当中继续为他就疫情政策提出的建议辩护，包括关闭学校、强制戴口罩、疫苗接种规定和封锁措施等。 近期福奇已经面临嚟自国会共和党人的公开质疑，即是他的机构曾经向第三方团体提供资金在中国展开研究，目前已经有相当多的美国情报官员发布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可能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早在美国参议院去年11月举行的听证会上，福奇就遭到国会议员的质疑，并要求他辞职。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2号披露，日本防卫省2023年度国防预算细节申请金额大约为 5.6 兆日元，创历史新高。防卫省计划生产可以从敌方射程圈外实施攻击的距外飞弹，并整备无人机等。外界解读日方强化军备和防卫力量是为了制衡不断在区域扩张影响力的中共。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日本五年内将会彻底加强国防能力。防卫省向财务省要求的2023年度预算案的概算要求额大约5兆5947亿日元，刷新2021年度的5兆4898亿日元所创的最高纪录。日本国防预算的申请书上还写入多项未明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有100项，预计最终预算额可能总计在65000亿日元左右。防卫省2023年度预算概算要求显示，将会开始量产可以从敌方射程圈外实施攻击的距外飞弹，这样包括陆上自卫队的12式地对舰有导弹的改良型和用于岛屿防卫的高速滑翔弹。此外将会尽早取得无人机。日本将加强的国防能力涵盖距外国防能力、综合飞弹防御能力、无人机等的无人装备、跨领域作战能力、指挥统帅及情报相关功能、部队机动部署能力、提升自卫队的持续性和强韧性等七大领域。除了将会开始量产使用于岛屿防卫的高速滑翔弹之外，亦都将会研发以音速5倍以上的速度飞行搭载于战机的极音速有导弹。另外，日本在2020年放弃部署陆基神盾飞弹防御系统作为替代措施，防卫省计划建造搭载神盾战斗系统的舰艇，目的是拦截中共和俄罗斯推进研发的极音速武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8月22号表示，自俄罗斯发动入侵战争以来，已经有将近9000名乌克兰军人阵亡。同时，美国政府正在推动确保其对俄制裁有效，并打击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的个人和实体。据乌克兰国际传真社报道，扎卢兹尼礼拜一在为纪念乌克兰退伍军人和阵亡者家属而举行的论坛上说，包括首都基辅在内的全国多个地区的儿童需要得到保护，因为他们的父亲去了前线，可能是近9000名牺牲的英雄当中的一员。扎卢兹尼没有提供关于乌军阵亡人数的进一步细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议上说，大约有100万人作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成员或其他部门的一员在度保卫乌克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认为，俄军的阵亡人数已经达到45400人。此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将会强化执行对俄罗斯的制裁。拜登政府官员说，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切断那些提供俄罗斯总统普京用于进行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收入和进口物资的渠道，这样意味着针对帮助俄罗斯维持国际货币使用权的外国银行和加密货币平台，接管被列入黑名单的俄罗斯寡头的银行账户和公司资产，并处罚向该国出口受管制货物的外国公司。这样也都意味着试图说服好像中国和印度这些没有加入西方经济压力运动的国家抑制仍然流入俄罗斯的资金和出口货物。中共中央气象台21号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河南、江苏、浙江、上海、四川、重庆等18个省有高温天气，其中四川、重庆等9个省局部地区可达摄氏40度以上。今次高温事件不仅为工农业生产带来巨大伤害，亦都出现了热死人的现象。据中共官媒报道，7月以来全国已经有至少35人死于中暑，实际数据可能更高。仅安徽阜阳市医院截至15号有18宗热射病个案，7人死亡。16号四川简阳市人民医院诊治了13名热射病患者，其中危重症5人。 22号，加拿大公立学院教授 Jonathan Liu 对本台表示，高温时尽量减少太阳直射下的工作，同及时补充水分非常重要。他说，你如果发现自己的伙伴、工友突然出现严重头痛、发烧、呕吐，有些出现半昏迷状态，一定要叫救护车急救。救护车来之前，一定要让工友脱离高温的环境，凉爽通风。如果病人已经有意识障碍，亦都唔好灌水，容易啃亲。将衣服除低一啲散热，特别系紧身裤、领带、腰带要松一松。皮肤上可以洒啲凉水，用毛巾擦一擦，擦浴系非常好噶。伴有高烧，如果能够找到冰袋，将冰袋放在大动脉附近颈部的，好像颈窝、踭窝，帮助它散温，特别降低血液循环里头的温度，避免对大脑造成伤害，因为有些高烧会损伤脑神经。 Jonathan Liu 表示，高温对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非常不利，中暑是非常危险的，血压急剧增高会出现脑出血，是中风的一种，出现譬如意识丧失、昏迷。如果到屋企，好多人收入又低，而家住院其实费用非常高，好多人唔敢去医院，担心出唔起钱，所以喺屋企等待过程当中就出现生命危险啦。呢个系高血压患者，仲有就系冠心病嘅，佢会加速心脏功能嘅衰竭，会造成严重后果。国际社会嘅普遍做法系将因为高温作业引起嘅中暑视为职业病。喺中国职业病目录里面，虽然亦都有明确规定，但喺现实当中，中暑嘅工商认定困难重重。澎湃新闻梳理206宗关于热射病的案件，仅有 19% 的劳动者被认定为工伤，超过六成劳动者需要自己承担医疗费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